今天开始我们要看以赛亚书。以赛亚先知，他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是耶和华使救恩。如果我们读整卷以赛亚书的信息，我们会发现以赛亚先知用他自己的名字作为这本书的名字，是很适合这卷书中的信息。因为在以赛亚书中，一方面先知斥责神百姓的悖逆，宣告神的审判和刑罚，但是先知也很清楚地表明，这并不是神最终的旨意。神最终的旨意不是为了要施行刑罚和审判，所以在这卷书里面，同时也肯定神对他百姓救赎的恩典会带给以色列将来的盼望和复兴。所以在整卷以赛亚书里面，我们会看见先知把审判的信息跟盼望的信息交织在一起。但是这还不是以赛亚书最重要的主题，这一卷书最根本的教导，最基本的要素，是讲论关于这一位耶和华神。这位耶和华乃是以色列的圣者，他是宇宙的创造者，他拥有绝对的主权，他是宇宙的大君王，同时他也是和以色列人立约的神，是他们在天上的父亲。他忠于他自己的话，信守他的约，他要在全地建立他自己的国度。所以在这卷书里面，特别是后面一半，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我们可以看到以赛亚先知他用很多的篇幅来描述这位神以及他将要在地上建立的国度。那么我们看这卷书的开始跟很多先知书开始是类似的，也就是说在第一章的第一节，先知以赛亚他首先表明他所宣讲的信息乃是来自于神的启示，这不是出于人的话语，这是神自己说的话。先知从神领受了这个启示，他成为神的代言人来宣讲神自己的话语。但是同时以赛亚先知也在这里说出他担任先知是在犹大国乌西亚王、约坦王、亚哈斯王和西西家王的期间，换句话说，在这四个犹大王执政的期间，是以赛亚先知担任先知的职任来宣讲神话语。然而这样的一个说明就给我们提供一个历史的背景来了解这卷书的信息。我们晓得所有的先知书他们宣讲神的话都是针对当时百姓的需要，因此历史的背景对我们了解这些先知书是非常重要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不可能详细的叙述当时的历史背景，但是我们看旧约中的列王记下，其实其中论到这个乌西亚王一直到西西家王的这个历史的背景，以及北国第二个耶罗波安王的历史背景，就让我们可以了解在以赛亚做先知的时候，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当时的一个光景。不但如此，我们也需要了解当时国际舞台上政治上是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在以赛亚先知开始出来担任先知职任之前，国际舞台上有一个帝国兴起，那就是在两河流域的亚述帝国崛起。亚述帝国崛起就逐渐的壮大，但是有一段时间亚述帝国的君王是比较弱的， 以至于在那段时间当中，亚述帝国的一些邻国，包括以色列和犹大国，他们得以从亚述帝国不断扩张的压力之下，能够得到一段时间的喘气。也就是说，亚述帝国兴起后就不断的在扩张他们的领土，因此就会向周围邻国去攻打他们，攻占这些邻国的地图。但是因为有一段时间统治亚述帝国的君王是比较弱，就使邻国能够得到一段疏解的时间，在这个亚述帝国扩展的压力下得到一段时间的疏解。在那段时间，北国就是第二个耶罗波安王统治，南国则是乌西亚王统治，乌西亚王又名亚沙利亚。那么北国耶罗波安二世，或者说第二个耶罗波安统治的时候，我们从列王记下第十四章知道，在那个时候以色列北国确实有一段复兴的时期，领土收复很多曾经失去的领土，在经济上、政治上、社会上都算是相当的兴旺。所以在这段这个第二个耶罗波安统治的期间，就有比较长时间稳定的统治，这就使得北国产生一个错误的自满和自得。他们感觉一定是他们蒙神的悦纳，所以他们才会享受这样的赐福，否则他们不会在国家各方面都可以有这样的一段兴盛的时期。因此神就差先知阿摩斯和何西阿去纠正他们这个错误的概念。虽然在经济政治上，而且好像军事上，好像国家是处于一个兴盛的一个状态，但事实上这些百姓却在圣洁的生活上背逆神。所以先知阿摩斯跟何西阿就去向他们宣讲神的审判，指出他们的罪来。但是北国以色列的百姓却不肯听，继续他们背逆，所以最后整个国家就被亚述帝国灭亡。在南国的乌西亚王基本上是一个忠心的君王，除了一件事情，他曾经要扮演大祭司的角色献祭，于是大麻风就从他额头上发出来。但除了这件事，他算是一个忠心的王，带领南国来敬拜耶和华。所以这个情况也使得南国犹大国把他们自己跟不敬虔的北国做比较，这就使他们在属灵上也产生了一种自满和自得。因此先知以赛亚就去向南国宣讲神的话，斥责他们的罪，宣告神的审判，同样呼召他们悔改。除此以外，当亚述帝国那几个比较弱的王不再执政，有新的王兴起的时候，亚述帝国就再次壮大起来。于是首先对以色列国的存在构成威胁，其次对犹大国的存在也构成威胁。所以在列王记下十五章记载亚述王普勒来攻打以色列国，所以以色列王就向他缴纳这个税金。后来这个王又再度来把以色列国耶斯列平原以北的整个加利利地区都夺取了。当然在列王记下十七章我们看到最后亚述帝国把以色列国毁灭，把以色列的百姓掳到亚述帝国去。而南国接着接续这个乌西亚跟约坦，事实上因为乌西亚他大麻风，因为他要扮演祭司的角色献祭，所以就发了大麻风，神的刑罚临到他。所以事实上他执政的期间，他的儿子约坦是跟他共同摄政。所以之后接续 他们做王的就是亚哈斯。那么亚哈斯上任以后，因为亚兰王利逊跟以色列王比加联合起来攻打犹大国，使得他非常的惧怕，这是在以赛亚书第七章我们就会看到这一段的历史。所以呢，他就求助于亚述王，在列王记下十六章就说明他求亚述王来帮助他去对付亚兰王利逊跟以色列王比加。这些事都成为先知以赛亚传道工作的背景。以赛亚先知他看到犹大国跟北国以色列国没有不同，他们也转离信靠神，而落入各种的不公不义和拜偶像。以赛亚先知深深的知道他们这一切的悖逆会使犹大国最终也要面临和以色列国相同的命运。所以 这些历史的背景就帮助我们来了解以赛亚书，特别是第一章到十二章针对犹大国所宣讲的这个信息。我们可以知道以赛亚先知在什么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来向犹大国宣告神的斥责以及神的审判刑罚，但是也穿插了神拯救的恩典所带来的盼望。好，所以我们就看，首先神亲自呼召天和地来听神对以色列的控诉。天哪要听，地呀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要说话。我们中文圣经把它耶和华说就并到后面去了。其实神呼召天和地来听，原因是现在这位全地的主宰耶和华神，他要发言。他要发言说什么呢？他要指控以色列，指出他们的罪。这样呼召天跟地来听，在生命记我们看见摩西也曾经做出这样的呼召。摩西呼召天跟地来见证神和以色列立约的祝福和咒诅。所以我们看见在旧约里面，天和地经常被呼召，有时候被呼召来见证神和以色列立约的祝福跟咒诅，也就是说宣告神的咒诅，宣告神的祝福，呼召天和地来见证神的宣告，神将信实的按他所宣告的来成就。但有时候天和地被呼召来见证神对他百姓的控诉，诗篇五十篇和今天我们看的以赛亚书是属于这一类。然而在诗篇六十九篇、九十六篇还有历代志上，天和地也被呼召来因为神的伟大而欢喜。所以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愿天欢喜愿地快乐，因为耶和华作王，所以愿天欢喜愿地快乐。他们被呼召因为神的伟大，被呼召来欢喜快乐。在耶利米书第二章，天和地也被呼召来对以色列的罪表达惊惧和恐惧。所以这个被造的宇宙总是和神站在一边。为什么？因为星宿和大地都是一直不断的顺服神的意志，唯有神所造的人类却是不断的悖逆神。所以这天和地就被呼召来听神说话，来听神对他百姓所发出的控诉。那么神怎么样来控诉以色列呢？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这里我们看到以色列跟神之间的关系是以儿女和父母的关系来表达。在出埃及记第四章二十二节，神差摩西去以色列法老王面前，告诉法老王，要法老王容许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时候， 神要摩西对法老王说，以色列是我的儿子。神称以色列人为神的儿子，是基于神的拣选，以及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所以站在这样救赎的基础上，就开始了神对以色列人的养育，对他们的供应和眷顾。所以为什么用儿女跟父亲这样的关系来表达以色列跟神的关系？神的主权拣选了他们，神的大能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为奴之地，于是神跟他们立约做他们的神，神信守他立约的爱，开始他对以色列百姓的养育、供应、眷顾等等。这从出埃及一直到以赛亚先知的时候，整个以色列历史都包含在里面。换句话说，以色列自从被神拯救脱离埃及之后，神就是他们的父亲，从那时候开始就开始神对他们的养育、供应和眷顾。所以我们从整个旧约以色列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神怎么样的在西乃山跟他们立约，带领他们经过旷野，带领他们进入迦南地，又怎么样屡次的供应他们的需要，眷顾他们，保护他们，甚至拯救他们。他们承受神这样恩典的救赎以及神慈爱的看顾，但是他们竟以悖逆神来做出回应。悖逆这个字所表达的意思是有意的做出一个意志的抉择，所以这是一种故意的藐视神的权柄，藐视神的恩典，是有意做出的一个意志的抉择。世上我们人类一切的罪都是源自于对神的悖逆，我们人类不愿意承认神是创造者和君王，我们不愿意承认神创造我们，他乃是全人类之父。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他在雅典讲了一篇道，引用希腊诗人的话，希腊诗人也有这样话说，我们都是神所生的。所以我们应当要对这位创造我们的神存着敬拜和顺服，但是我们人类却不肯承认神是我们的创造者以及我们的大君王，掌管历史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我们故意藐视神这样一个绝对的主权，所以人类所有的罪都是出于对神的悖逆。今天我们常常讲到罪，我们总是用道德的邪恶、思想的邪恶来描述罪，但是真正的罪是始于对神的悖逆。我们既然不承认神是创造者和大君王，我们就以自己来取代神，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主，我们靠自己来定人生的目标，来寻求人生的价值，一切都是靠我们自己，以我们自己来取代神。所以以色列人他们蒙了神的拯救和神慈爱的眷顾，他们却做有意的做出这样一个抉择，藐视神的恩典和权柄，悖逆神，用这样来回应神给他们的恩典。因此神就用两个比喻来说明，他说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在古代近东，牛跟驴都不被认为是聪明的动物，也就是说牛跟驴在古代近东的人心目中，牛和驴不是什么很聪明的动物。但是连这些不是聪明的动物，他们都知道谁是他们的主人，都知道谁照顾他们。所以牛认识主人，驴也认识主人的槽。但是神说，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明白。这里认识 和明白这两个动词所具有的意义，都不是单单指头脑的知识和智力上的了解。认识不是只是因为有了这些知识，头脑的知识就认识神，也不是因为明白，是因为有智慧的思考，有这种智力的了解。在圣经里面，认识跟明白都是从经验而来的，所以包括个人的关系。以色列人来说，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来自于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他们怎么经历我们都知道，神借着摩西行的十灾，他们最后怎么样经历神在逾越节把全埃及的头生的人和牲畜都击杀，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带领出来，他们怎么样在红海边面对埃及军队的追赶，神怎么样分开红海让他们走干地过红海等等，以及他们到了西乃山，在西乃山神亲自以自然界的现象向他们显现，来启示神自己。所以以色列人对神的认识来自于他们在埃及、在西乃山、在旷野、在整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对神的经历，神借着拯救他们以及与他们立约的关系，神把自己委身于做他们的神，信守立约的爱，来眷顾、来供应、来保护他们。借着这一切，神把他自己向以色列人启示，让以色列人能够来认识神。所以以色列人经历了神的救赎，经历神爱的养育跟眷顾，这些经验使他们能够认识耶和华是怎样的一位神，是可畏的，唯有他是圣洁的，他有大能，有绝对的权柄等等。所以从这样的经验，他们认识耶和华，他们理当发展出对神的倚靠和顺服。这样对神的倚靠和顺服是真正属灵的天性。我们的天性，人类的悖逆是罪性，但是当以色列人经历神的救赎、养育跟眷顾，他们得以认识耶和华，这样的认识应当使他们发展出对神的倚靠跟顺服，这就是真正属灵的天性，反映在他们全部的生活当中，借此来维系他们和神之间立约的关系。其实我们基督徒也是如此，我们今天不是只是用头脑的知识的了解我们就认识这位神，我们所学习的所有的知识都必须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当我们在生活里面去经历了，我们就真正明白我们所学习的这些知识。我自己这次从中国回来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回来一连串的不顺利，那长话短说我就不多说了，所以回到家已经是清晨两点钟。但是在这些一连串的不顺利当中，我当然就会向神祷告，但是我想我的祷告因为这个事情不顺利，所以就会求神自己亲自来给我通达的道路，但是实际的状况却不是如此，所以心中就很焦急。然而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就再一次来挑战我自己对神的信心，我是不是真的相信神是在掌管这一切？这个事情我虽然向他求，他并没有照我所求的来成就，但是在我根本的信念上，我是不是真的降服他这样的带领？我是不是相信这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而他这样的带领虽然是不顺利，但是我是不是信得过 他是我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地上的父亲都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我在天上的父岂不更会拿好东西给我吗？我就问我自己，我就问很困难的问题，到底我的信心是一个什么样的信心？而且我也来省察我自己，到底我遇见事情的时候，我来倚靠神的时候，我是要求神照我所期望的给我成就呢，还是我会思想今天地上特别我生命中所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不是偶然的，都在神更大的旨意跟计划当中，是不是为了成就神的旨意跟计划，是为了神来叫神的名得荣耀？我关心的是不是更关心那些东西，还是更关心我自己？碰到这么多的挫折，我希望神能够帮助我解决这些挫折。所以礼拜二回来，礼拜三晚上教会祷告会，我们读的启示文就是讲到以西结书34章，耶和华是牧者。但因为这个经文，就让我想起诗篇23篇。当大卫写下这个诗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我在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他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再来看诗篇23篇的时候，我明白了，我懂了。我们读诗篇23篇，我们都把诗篇23篇放在物质的层面来读。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但是你要看看大卫的一生，颠沛流离。撒母耳高他做王，接续扫罗，他不是就此顺利登基，因为他杀死了哥利亚。以色列的妇女唱歌欢迎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从那时候起，大卫就没有好日子过。扫罗追杀他，他不断的逃命。等他登基之后，他自己犯了淫乱跟杀人的罪，神的审判刑罚是不能免的，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他自己家中儿女有许多的这个不道德以及仇杀的事情，甚至连他的儿子押沙龙起来篡夺他的王位，他只好再一次逃亡。但是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领大卫在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他是这个可安歇的水边是指什么？他为自己的名引导大卫走义路。所以大卫描述的不是在环境上物质上神的供应，他描述的是在属灵上，虽然一生颠沛流离，耶和华是他的牧者，他必不致缺乏。耶和华为自己的名引导他走义路，他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耶和华的杖和竿，耶和华的管教都与他同在，把他使他能够在神的圣洁上有份。我就明白了诗篇23篇。我今天的时间很有限，我没有办法再去跟你们描述，所以我只是举一个例子。我们对神的认识不能只有知识性的，我们特别可能我们真理堂的弟兄姊妹，因为每个主日我们都是解经讲道，我们的知识有了很多，但是我们可能还是不认识神，这都只不过是头脑的，我们需要去经历。我们从我们的经历里面，从我们个人跟神的关系当中，我们能够来真正认识他。所以神说，连牛跟驴都有足够的聪明才智，能够知道他们是属于谁的，他们可以依靠谁，可以听从谁。可是神的百姓以色列民经历神的救赎和神爱的养育和眷顾，但是却不认识耶和华。所以接下来先知以赛亚就进一步再详细的来描述对以色列的控诉。 以赛亚先知说祸灾，这个祸灾这个字我们会看见在先知书里面有时候是被用来引入神的审判，宣告神的审判。在这里比较是先知发出的一个悲哀的感叹，也就是说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这样的悖逆，先知心中悲哀愁苦，他就发出一个感叹声，所以其实可以翻成唉，这就是他在进一步详细描述以色列的控诉，先知发出他自己心中的悲哀一个感叹。接下来他就进一步描述以色列人的悖逆，他说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这里先知用四个名词来描述以色列人的特权，第一个就是国民 nation 或者说国家。当神把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在西乃山神和他们立约的时候，出埃及记19章，神要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他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而且看见我如鹰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我们和合本翻成国民，原文是圣洁的国家。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蒙神拯救并且和他们立约，他们就被从万国之中分别出来，圣洁的基本意思就是分别出来，他们是和其他国家有分别的一个国家，做神的百姓，因此他们应当活出一个生活来反映他们的神的圣洁，他们应当是一个圣洁的国家。但是第二个百姓这个名词也是同样描述以色列的特权，描述他们是蒙救赎成为神独一的百姓。在撒母耳记下，神跟大卫立约给大卫应许的时候，大卫向神做出回应，他就进到耶和华的面前向耶和华祷告。在大卫的祷告中，大卫说世上有何民啊，这是百姓，世上有什么百姓能比你的百姓以色列呢？你从埃及救赎他们做自己的子民，又在你救赎出来的民面前行大而可畏的事，驱逐列邦人和他们的神，显出你的大名，你曾坚立你的百姓以色列曾坚立以色列做你的百姓直到永远，你耶和华也做他们的神。所以这个百姓仍然是强调以色列的特权，他们蒙神救赎成为神独一的百姓，拥有神所赐的律例典章和教训，让他们知道怎么样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来反映他们的神。第三个这里翻为种类，可能我们翻为子孙，英文是 seed S-E-E-D， 这个字在以赛亚书41章第8节是用来描述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知道神跟亚伯拉罕立约，神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大国，赐给他大名，而且神要叫万国因亚伯拉罕得福。神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要把迦南地赐给他们为业等等，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这也是强调以色列人的特权。最后一个就是儿女，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出埃及记4章22节，神称以色列人为神的儿子，表明他们是神所救赎的百姓，神救赎他们就跟他们进入一个父亲跟儿女的关系， 神眷顾养育他们，而他们理当发展出对神的倚靠和顺服，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申命记十四章也是讲到以色列人是神的儿女，所以他们应当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四个名词都是描述以色列人是神所救赎，成为神独一的百姓，成为圣洁的国家，他们所拥有的这个特权，他们有神给他们律例典章，他们应该过一个跟列邦有别的圣洁生活，来为神作业见证，来吸引列邦归向耶和华。但是先知用四个形容词来描述他们的败坏。第一个就是犯罪。犯罪这个字其实在圣经里面是用的最多的一个字来描述人类的罪，所以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不中地，打靶的时候不中地，也就是射不中目标。以色列原来是圣洁的国民，应当跟周围的列国有别，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可是他们现在却习惯性的不行神的道，不能达到神律法所要求的标准，他们是犯罪的国民。不但如此，他们是担着罪孽的百姓。罪孽这个字是来描述败坏的品格跟性情，是和神的旨意不合的。以色列原为蒙救赎成为神独一的百姓，可是现在却在败坏的品格跟性情的重担之下在那里挣扎。他们不断在败坏的品格跟性情之下在那里挣扎，被罪恶所胜，所以他们是罪担着罪孽的百姓。第三，他们是行恶的人，行恶的种类，或者说行恶的人的后裔。以色列人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可是现在却成为作恶之人的后裔，作恶之人的后代。第四个是败坏，以色列人在道德上完全的毁坏，本来他们是神的儿女，归耶和华，归属耶和华，应该是圣洁的百姓，过分别为圣圣洁的生活，可是现在在道德上却完全的毁坏。所以先知以赛亚他描述以色列神所救赎出来归属于神神独一的百姓，圣洁的国家，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们是神的儿女，可是现在他们却完全失去他们所应当有的样式，失去他们所应当有的圣洁和公义，充满了罪恶和败坏。但是接下来先知以赛亚就说明他们如此的罪恶跟败坏的根源何在，你们离弃，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以赛亚先知指出以色列人罪恶的中心是在于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道德的生活与他们和神的关系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只有当他们降服于神，委身于神，真正的信靠和顺服神，才有可能确保真正的价值和真正的义。一旦他们跟神的关系有了拦阻，他们就不能免于罪恶跟败坏。所以他们的罪的根源是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他们离弃耶和华。离弃耶和华是寻求耶和华的反义词。什么是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不是好像我们平常东西掉了，我们去寻找我们所掉的东西。寻求耶和华是指无论在什么地方找到神，一旦找到神，就向神显出定义要与神同在的决心，这才是真正寻求耶和华。不是说啊，我试试看 我找寻找寻到了，然后我可以考虑看看我要不要信他。寻求耶和华的人是无论在何处，当他找到神，他就向神显出定义要与神同在的决心。因此离弃耶和华就是有意的与神疏远，持续的拒绝神，这就是离弃耶和华。所以以色列人神救赎他们，跟他们立约，神做他们的神，他们做神的百姓，但是他们现在却有意的与神疏远，他们持续的拒绝神，也就是回到他们蒙救赎之前的身份，他们跟神之间的关系出去了。这就是他们为什么犯罪跟败坏的一个根源。不但如此，他们藐视以色列的圣者。在以赛亚书，以色列的圣者在这里是第一次出现，这是神独特的头衔。这样的一个称呼，以色列的圣者，成为以赛亚先知信息的特质。所以我们在第六章我们会看到，以赛亚先知在异象中看见神高高坐在宝座上，撒拉弗在神的宝座四周侍立，不断的喊叫说圣哉圣哉圣哉。他看见神的圣洁这个异象，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罪，他说祸哉我灭亡了。他看到自己罪恶的败坏以及毫无盼望，他甚至不敢呼求神来除去他的罪，是神主动差撒拉弗用红炭去沾他的口。他说祸哉我灭亡，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他甚至不能，甚至不敢呼求神说，神啊你来救我脱离这个罪，是神主动的差撒拉弗用红炭洁净他的口，说你的罪被洗净。好，当以赛亚先知赋予神这个独特的头衔，称神为以色列的圣者，首先神是圣者，强调神的圣洁。我们已经说了，圣洁这个字基本的意思是分别出来，因此以赛亚先知这卷书特别描述神是被分别出来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再也没有别的神，只有他是神，也只有他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唯独他是创造者。他跟一切的受造物是有别的，唯有他超越一切，唯有他拥有绝对的权柄、能力、尊贵和荣耀，配受一切受造之物的敬拜。同时在道德上神是完全的。这个圣洁的概念，我想同样今天我们大部分人可能都有这个知识，但是我们可能不明白。如果我们真的认识神的圣洁，我们就不可能不过一个敬拜顺服神的生活，我们也必然在道德上我们会遵行神的诫命，我们会反映出神在道德上的良善和圣洁。但他不但是圣者，他是以色列的圣者，强调他和以色列之间的关系是和以色列人立约的神。他把他自己委身于以色列，但是这里以色列却藐视这位跟他们立约的神，或者说轻看这位跟他们立约的神。以色列怎么藐视他呢？很可能这是指他们拜偶像。因为神既然是圣者，唯有他是神，唯独他是宇宙的创造者，配受一切受造物的敬拜。可是以色列藐视他，他们竟然转去拜偶像。事实上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是从来没有有意识的离弃耶和华。也就是说在以色列历史当中，你会看见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说真的不拜耶和华，但是他们一方面拜耶和华， 一方面效法这些列国的人拜偶像，他们拜巴利拜亚瑟拉，而且他们按照列国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他们在西乃山下做金牛犊的时候，他们对这个金牛犊说，看哪，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已经十诫已经严严的告诫，不可以做任何有形象的偶像来代表耶和华，但是他们是效法。而且拜偶像的本质就是要来操纵偶像，来达成我们个人的愿望。但是敬拜耶和华是尊耶和华为独有全能的神，完全的降服顺服依靠他，并且信靠他。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他们企图抓住偶像，又企图抓住耶和华神，这种混合宗教的敬拜乃是神所严禁的，事实上是一种悖逆。其实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如果真正能够被光照，我们多少时候也是过这种生活，我们藐视这位拯救我们的神，我们一方面要神，一方我们要世界，我们要金钱，我们要名利，我们抓住神，但是我们也要抓住这些无形的偶像，这是一种悖逆。所以接下来先知就用一些比喻来描述，来等于说挑战以色列，为什么他们这样的悖逆神，神施行责罚和刑罚，他们还要继续的悖逆，招来神更多的责打。所以先知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这里先知是基于利未记26章、生命记28、29章神和以色列立约所宣告的立约的祝福和咒诅。如果以色列遵守神的诫命，就有以下的福会临到他们身上，但是如果他们不遵守神的诫命，转离弃耶和华，就有以下的刑罚或者灾祸或者咒诅会临到以色列。所以这里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呢？神的责打是神按他立约的咒诅，在以色列人悖逆，屡次的悖逆，一再的悖逆，神不得不借着杖打来刑罚他们。但是这两个修辞问句表明，以色列不能够从神所做出的责打去思考，得到适当的结论，因而做出适当的回应。换句话说，罪让他们眼睛完全瞎了，他们甚至不能够因为神的刑罚和责打能够醒悟过来，能够做出适当的思考，得到一个适当的结论，知道他们自己遭遇这些事情是因为神按着立约的咒诅来执行神的刑罚，所以他们就做出适当的回应，悔改，从最终转离。但是他们却不能够做出这样的思考而做适当的回应。这里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在原文这个字是强调他们的顽固，强调他们继续不断的悖逆。所以接下来先知就用一个比喻来描述以色列人持续的悖逆带来神的责打与刑罚，让他们处于一个完全无助跟没有盼望的光景。就用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可是没有接受包裹跟医治的人，用这样的一个人作为比喻。他说，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是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缠裹，也没有用膏滋润。这是一个被打得遍体鳞伤，已经没有地方可以再鞭打了，而且遍体鳞伤，未受包裹跟医治。先知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 以色列人继续的悖逆，屡次的悖逆，带来神一再的继续不断的责打跟刑罚，他们已经是处于一个完全无助和没有盼望的光景中，他们遍体鳞伤，怎么能再承担更多的鞭打？这一切的鞭伤岂不最终导致他们被毁灭、被灭亡吗？接下来先知又用另外一个比喻，是用一个地土被仇敌征服以后，这块地变荒凉，所以他说你们的地土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为荒凉。先知用这样一个被仇敌所攻打所征服，经过战争城被火焚烧，于是整个田地成为荒凉，来描述以色列人受到神的责打跟刑罚，带来外国的强权攻打他们，使得他们成为荒地。但是接下来先知说，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先知用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这个比喻来描述仅剩的锡安城，也就是说整个以色列其他的城邑都已经被荒废了，只有锡安城这个城没有被仇敌取去，或者说没有被仇敌焚烧。那什么是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呢？在古代近东，这个果园里面的果子成熟了之后，必须要有人来看守，防止盗贼、小偷或者动物或者鸟来偷取或者来吃。那么这个看守的人就给他搭一座棚子，让他可以住在当中，也可以防晒。但是等到这个果园的果子被收割之后，这个棚子看园的人所住的棚子就被弃置了。所以先知就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描述仅存的锡安城。但是围困的城也是类似，围困的城是在战争的时候，他们在离主要的城市比较偏远的地方建造一个守望城，这个守望城就可以在敌人的危险已经临到偏远地方的时候就立刻通风报信。可是等到战后，这个守望城就被弃置，就好像果园里面看园的人住的棚子收割之后就被弃置。所以先知以赛亚用这两个比喻来描述仅存的锡安城。这一连串的比喻的描述其实都是在说明以色列人的悖逆的深度，即使有这些从神而来的刑罚四周环绕他们，他们还是不肯悔改，还是不肯回转。所以先知在一开始就说，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呢？他们不能够因为所受的责打，而且这些责打四面环绕他们，他们还是不回转，以至于可以看见他们悖逆的深程度是何等的深。但是先知既然提到仅存锡安城，所以先知说明这是出于神的怜悯，若不是万军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仅存的锡安城，先知描述好像葡萄园的草棚，它没有被完全毁灭，所以是唯一的盼望，也尚存盼望。但是这里以赛亚先知表明，这是神的怜悯跟恩典， 为以色列人存留余民。他说，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为我们存留余民，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在创世纪十九章描述这两个城，他们的罪恶非常的重，所以神从天上降火把它焚烧。这两个城是位于死海南端的两个城。创世纪记载亚伯拉罕的侄儿罗德住在那里，但是这两个城的罪非常的深重，所以神的刑罚临到这两个城，从天上降火把这两个城毁灭之后，这两个城就不再存在了。而这里以色列先知描述耶和华是万军之耶和华，这个万军是一个复数，表明描述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有大能。但是万军表示耶和华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无穷的能力，无论他要做什么，他都有无穷的能力去执行他自己的旨意跟计划。按照以色列人所当得的，他们理当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完全被毁灭，但是神绝对的主权和怜悯选择不如此行，为以色列人保留余民。所以这就是耶利米先知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二十二节所说的，他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这个诸般的慈爱，我们说在旧约里面这个 Hesed 这个字强调的是神立约的爱，神他信守他所立的约。所以他说，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因为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及神赐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不会落空的，所以神的恩典和绝对的主权选择没有把以色列完全毁灭，为他们保留了余民，神要透过余民继续成就神的应许，因此以色列仍然有盼望。但是接下来我们看见，虽然以色列仍然有盼望，先知以赛亚必须先铲除任何虚假跟错误的盼望，来说明真正的盼望是什么。真正的盼望就是悔改，并且有产生改变的生活，遵行神的道。所以他接下来就指出虚假和错误的盼望。他先呼召以色列的人百姓，他说，你这索多玛的官长要听耶和华的话，你这俄摩拉的百姓要侧耳听我们神的训诲。我们看见前面先知说，如果不是万军耶和华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现在先知称以色列百姓的官长是索多玛的官长，称以色列百姓是俄摩拉的百姓，这两个之间就有一个关联。就实际的毁坏来说，以色列几乎遭遇跟索多玛俄摩拉相同的命运，但是就更深一层更重要的层面，也就是属灵的情况来说，以色列就是索多玛，就是俄摩拉，在属灵的情况上他们与索多玛俄摩拉没有什么区别。因此先知呼召以色列百姓来听，他说，你这索多玛的官长，你这俄摩拉的百姓，来听神的话，来听神的训诲。训诲这个字直接翻译是律法，就是我们说的 Torah 这个字。以赛亚先知用这个字来表明神赐给摩西的律法不是单有关这些献祭礼仪的条例，神赐给以色列人律法是神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跟他们立约之后赐给他们的，借着神赐给他们律法使他们得以认识救赎他们的神，并且知道如何行才能蒙神悦纳。所以我们知道这十诫是总纲， 我想我已经说过，十条诫命不是 do's and don'ts， 不是说你们要什么你们不要做什么。譬如说，你们不可以做假见证， 其实这是反映他们拯救他们的神，神是无谎言的神，因此他们也要效法神，活出神这样的品格来为神做见证。所以律法是神拯救他们，与他们立约赐给他们，让他们得以认识救赎他们的神，知道怎么行才可以蒙神的喜悦。而宗教礼仪的设立是为了使那些委身顺服神的人，在偶尔犯罪失败的时候能够得着神的怜悯和赦罪，而继续得享神的同在。因此唯有在顺服律法的大前提之下，献祭才有功效，否则就是徒然无功的。因此我们看到接下来先知就斥责以色列人空洞的宗教，他说，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叫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这里我们看见神说，原文动词的时态是未完成式，表示神继续不断的说，神一再的告诉他们，你们献的这些祭物与我何异？神借着不断的重复，希望他们可以听见。这里神所斥责的是他们的形式主义，他们的献祭只是一个外表的形式。贯穿整个宗教的历史，我们会看见人类总是倾向于把身体的行动放大，而把属灵的实质缩小。因为身体的行动是可以看见的，我到圣殿，我献牛献羊，我带很多牛羊我来献祭，这些是可以看见的，甚至就某种程度来说是可以量度的。但是在属灵方面是很难量度的，就好像今天我们在教会很热心服侍神，可能我奉献很多的钱，这些可以看见可以量度，但是真正的属灵是很难很困难去量度。而整个宗教的历史，我们是倾向于把身体的行动放大，我们看一个人很热心，我们说，哎，你看这个人多爱主，他投入他全部时间精力，好忠心呢。但是我们知道往往这些不过是外面的外在的，不是真正的实质。献祭的礼仪是象征的，神所要求的是忧伤痛悔的心。所以大卫在诗篇51篇他的悔罪诗，他这样说，他说，你本不喜爱祭物，若喜爱我就献上，燔祭你也不喜悦。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心，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同样撒母耳先知他也曾经在扫罗，他吩咐扫罗王等候他7天，等到他来他来献祭，因为他才是祭司。可是扫罗王一直等，看撒母耳还不来，他就吩咐人把祭物拿来，他就献上祭物。所以撒母耳对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等。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所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以及带出改变的生活。所罗门王他建造圣殿献殿的时候，他强调的是悔改。如果有人犯了罪到这个殿来向你祷告，愿你赦免他们的罪。但是不但如此，神接着说，月数和安息日必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 做罪孽右手元素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神斥责，现在接下来责备他们守月朔安息日，宣召大会，就是说在这些日聚集敬拜耶和华。耶和华说，我不能容忍，我厌恶。理由不，这里不是指外面的形式，乃是你们又来我面前守筵束会，你们又作孽。换句话说，这里神所斥责的是，如果没有活出一个公义公平的生活来伴随我们宣我们宗教的尾声，那一切都是徒然，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记不得我们说诗篇十五篇，谁能住在耶和华，寄居耶和华的帐幕，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就是行为正直，这个做事公义，心里说真理等等。那么诗篇二十四篇就是守节心清，谁能登耶和华的山守节心清。所以没有活出公义公平的生活来伴随我们在宗教上的尾声，也都是枉然，也是神所憎恶的。最后神说，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神不听他们的祷告，因为他们一面祷告一面作恶。所以神斥责的不是这些宗教礼仪或祷告本身，神乃是斥责神的百姓对这些宗教礼仪和祷告的误用，徒有外在的形式或者没有义的生活来伴随他们的敬拜，这一切都是徒然，都是神所憎恶的。所以神就呼召他们悔改，神说，你们要洗涤和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这个要洗涤跟自洁，其实就是呼召他们悔改。施洗约翰传悔改的道，使罪得赦，悔改就带来罪的赦免，也带来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脱离罪，给我们一个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洗涤跟自洁乃是指他们要转向神，从他们的悖逆做一个180度的转向，转向神。而且这样的一个转向是一种意志的抉择，所以一定会带出生活的改变。因此他说，你们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止住英文是 stop， 换句话说要决定性的弃绝这个旧的罪恶的生活，要学习行善，学习 learn， 要使你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也就是要发展一个更新的心思意念，来查验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以至于你们可以照着去行。寻求公平，寻求是指定出新的优先次序和目标，乃是合乎神旨意的优先次序和目标。最后你们要解救欺压，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这都是在社会上的公义。所以神呼召他们要从只有宗教的外壳悔改，真正的从心里面转向神，去遵守神的律法。因此在路加福音曾经讲过，耶稣讲过一个比喻，有一个法利赛人到圣殿里面去祷告，他祷告的时候他说有一个税吏也来了，这个法利赛人他对神说，我不像这个税吏，我每个礼拜进食两次，我按时候献上十分之一，他有所有敬虔宗教的这些要求他都达到。但是这个税吏来到殿中， 垂着头，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垂着胸说，神啊，求你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耶稣说，这个税吏比那个法利赛人更有义。所以神要的是忧伤痛悔的心，真正的转离罪，转向神，过一个顺服圣洁的生活。因此最后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彼此辩论，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你们如果甘心听从，必吃地上的美物，若不听从，反倒悖逆，必被刀剑吞灭。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神呼召以色列人说，来，我们来辩论。神呼召以色列人来辩论，其实意思是借此神要使他们得着智慧，使他们能够明白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种可能性，一个就是顺服神，一个就是悖逆神，只有两条路。但是在神把这两个要挑战他们做出选择之前，神应许，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这个应许必须在上下文来了解，那就是这是给那些真正悔改的人。前面神呼召他们悔改，若是他们能够洗濯自洁，真正的悔改，那么神应许不但他们的罪行的玷污要被洗净，白如羊毛，像雪一样白，或像羊毛一样白。这个一方面是描述这个罪的玷污要被洗净，但是也是描述他们神要根本的解决罪性的问题，他们要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他们能够有个新的生命，有能力去遵行神的旨意，不再像朱红，乃是像雪和羊毛。因此最后神就挑战他们，你们如果甘心顺服，悔改跟顺服是不可分的，只有真正悔改转向神的人才有可能降服于神，顺服神。顺服神是所有神百姓主要的特质，而对神的顺服跟悔改一样，必须在意志跟行为两方面做出回应。悔改转向神，结出悔改的果子。同样，顺服神，愿意降服于神，那么就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不能只是嘴巴说，这是一个意志的抉择，同时配合行为的回应。如果他们甘心顺服，顺服神就成为领受神恩典的途径，因此他们就蒙神赐福，所以你们必吃地上的美物。但是如果他们选择继续的悖逆，不肯听从，他们就必灭亡，被刀剑所吞。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说这个话也是对我们说的。我们习惯每个礼拜到教会，我们可能也夸口我们每天读经祷告，我们在教会热心参与服事，但是我们用这些宗教的外貌来取代我们对神真正的降服和顺服，以及真正圣洁公义的生活。我们可以有金钱的外貌，但是实际上却为自己而活。我们可有顺服的外表，但是实际上仍过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这些都是悖逆。因此我们需要悔改，我们需要悔改，而且需要真正的降服并且顺服神，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这是弥迦先知在弥迦书第六章第八节说，世人啊，耶和华已经说了，他向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就是要你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但能够过这种生活，悔改并且转向神， 然后呢降服于神，顺服神，只有如此，没有别的途径。我们跟神的关系就决定我们的生活，我们要过一个真正义的生活，我们必须首先在意志上降服于神，顺服神。我们 一旦悖逆，活在悖逆的里面，那个结果就是犯罪和败坏。所以今天我们有圣餐，纪念主为我们舍命的救恩，我们都应当照着使徒保罗的吩咐，我们要先省察自己才吃这饼喝这杯，免得我们吃喝自己的罪。哥林多教会他们因为没有按着正确的方式来守神的圣餐，因此保罗说你们当中病的有病的很多，死的也不少，那是神的管教临到他们。所以我们请服侍的弟兄姊妹上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安静来求圣灵来光照我们，领我们真正的悔改转向神，愿意真正过一个顺服神敬拜神的生活。